谢谢曾教授对我的介绍，我应该请玉山社给你一点 commission， 帮我打书啊，就是一开头就唱出了两首我非常喜欢的歌，我几乎每个月都会乱哼乱哼，我一哼会哼什么呢？春去秋来，岁月如流，游子山漂泊。然后另外一首，刚才那个陈老师唱的。像这种东西为什么会忽然在我心中常常唱出来，因为很感人。为什么感人？会唱出你人生的那种感觉，那个歌才是真正的歌啊。那我们从这里讲进去的话，也就是说歌绝对不是无病呻吟，歌一定是跟那个时代有关，跟那个时代的人心有关啊。那当然歌有很多种，有的是政治宣传的歌，有的是民间的歌，都跟时代有关啊。我那个因为今天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啊，所以我就赶快切入我的主题。那么这个我今天主要讲的是歌谣跟台湾跟历史啊，那我们特别是用台湾史来做例子，歌谣跟历史的关系，跟一篇散文、跟一首诗、跟一个是一篇小说一样，它绝对有这个时代的因素。任何一个时代都有它的那个时代的文学，那个时代的美术、艺术，歌曲也是如此。所以因此呢，我们来看看从歌曲看到历史，从历史去看到歌曲的这样的关系。好，这是我们前面讲过的，孔子曾经讲过一句话，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兴观情群怨，表示我们的一个集体感或者是人的心情啊，他的怨闷等等都可以透过诗来表达。古时候的诗其实就是歌啊，甚至我们说它是一种流行歌也可以啊。那我今天呢，就是用这个观点，我们来看看歌曲跟历史，特别是跟我们台湾史的关系如何。那么因为我只有一个小时啊，所以其实我也不可能从很早讲到现在，不可能啊。所以我就用举例的例子啊，比如说我们可以从歌曲里面看到什么啊？那我就举例，比如说我们从台湾的民谣去看到我们早期台湾的先民啊，这是我第一个例子啊。我以下就分别举几个例子，举到时间到我就结束，好不好啊？那当然，我可能尽量留一点时间，让大家可以来那个互相啊讨论。我们说台湾的先民，我们知道台湾其实，在很久以前，不要讲太久了，300年前、400年前，台湾大部分住的人是属于我们把它叫做原住民。我们今天讲原住民，其实常常跟高山族划等号，但是呢，这个只对了一半。啊，老实说，我们如果要讲原住民的话，应该推到以前在这里的人都是南岛民族。那么过去呢，我们把它分成两个系统，一个叫做高山族，一个叫做平埔族。啊，高山族各位也应该印象很深刻，就是我们通常过去俗称的九族啊，现在大概10族、11族都有。那平埔族呢？啊，哪里去了？平埔族其实跟高山族一样，它也是分很多族，啊，只是说后来混掉了，混到哪里去了？各位。看看我，那还民还民呢啊！平埔族其实我们互相看一下，已经混在我们每大部分的人的身体里面去了啊！所以这是我们早期的这个住民，分成高山族或者是平埔族。我们也知道，无论是高山族还是平埔族，泛称所谓的南岛民族。那么这个南岛民族呢，大概我们今天知道了，从台湾最北端到最南的纽西兰，最西的。哎，最应该啊，最我们这样看的话，最东哎，最西边的这边是马达加斯加，最东边的是什么？是我们叫做 East Island， 叫做复活岛。这整个大范围里面的南太平洋岛屿啊，甚至也包括这个印度洋，都称为南岛民族的范围。台湾竟然是在这个南岛民族分布范围里面最北端。好，那我们今天重点不在这个地方。我们知道南岛民族很会唱歌啊。好，这张图是。大概在17到18世纪之间啊，康熙皇帝的时候，刚刚统领台湾还没有很久的时候的一张台湾的地图。这张地图呢，我们去看看里面很多分布，高山的部分，甚至东部都还没有划到，只有西部的部分就已经出现了很多聚落 啊，我请同学去分析，发现说，哎，平埔族的聚落属于南岛系统的，有120个；汉语族的，也就是说从中国大陆移民来的，大概只有65个聚落。发现说，这个时候的台湾，它的住民主体还是以南岛民族里面的平埔族为主。我举这个在说明什么？说明说我们要忘了，不要忘了我们的血液里面，其实或者说我们的祖先系统呢，有两大来源。一大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的，特别是闽南跟广东，啊，一部分呢就是我们在地的南岛民族祖先，这个概念非常重要。那既然如此的话，我们也知道南岛民族很会唱歌，擅长歌舞。我不知道这连接不连接得到，糟糕，连接不到。我这个哎，有点动不了啊，我这个是有音乐的。然后声音，哎，很不好意思，我今天来的慢哈，所以没有好好测试。这样会影响。现在这个检测一下哈，那我的主要的概念就是说，整个南岛民族不只是台湾哦，都很擅长歌舞，都很擅长歌舞。那因此，我们早期的先民们生活上里面的无所不歌啊，比如说客人来了唱迎宾歌，祭祖的时候唱祭祖歌啊，那个。打猎的时候唱打猎歌，打猎还分哦，唱到打到山猪唱山猪的歌，打到鹿唱鹿的歌，啊，甚至还夫妻吵架还用唱歌的，啊，不是过去哦，现在还这样。我们看泰雅族啊，我去访问过泰雅族，像特别在雾社，我碰到一个张妈妈，她说她跟先生吵架哦，用唱的，太厉害哦。她说我唱一句骂过去，然后那先生是唱回来啊，然后里面自己临时看到骂什么就。融在歌里面去骂来骂去，那最后唱完就没事了，高度文明的，啊，所以我说早期我们的祖先们，南岛民祖先们都很会唱歌。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想到说，那台湾的歌谣里面，台湾的歌谣里面是不是应该有很多跟南岛民族早期的平埔族有关的歌谣？一定是的，一定是的啊。那我是有点担心，接下来我要请各位。举例的这些歌哈，如果播不出来就有点可惜。
这个应该是耳机的部分，这个耳机这边嘛，但是怎么没有声音呢？
没有声音有一个办法的，就是我直接用麦克风接着那个声音，这样会比较差一点就是了哈。好，那我们说台湾今天的那个民谣里面有没有很多事实上是来自于早期的南岛民族的歌？当然有。就举一些哈，台湾的歌谣，其实它都源自于南岛民族。可以，这个伴奏太长，我直接哼就好了哈。各位应该听到这首歌吗？
一起同跳滚啊西！
哦，像这个就是来自于南岛民族平埔族的歌谣，比如说我们古勒瓜。很怀念他的歌声耶，他是谁啊？凤飞飞啊，比如说鼠兄弟，你们年轻人大概没有去注意这些歌啊，像我这一辈的这些是耳熟能详，我父亲那一辈的那更很清楚啊。这些在我们那个时候，我们有点断层，但是我觉得 我们应该慢慢去体会这些歌，不要让它断掉啊。来自于平埔族祖先的歌啊，比如说像《恒春耕农歌》。这个是师大一位声乐老师啊教授唱的歌。关系我们就听这一段。那个像这样的歌是早期源自于平埔族的调，但是汉人移民进来之后呢，那个耕作的技术改变了，有牛有犁啊，所以已经看得出这个耕作技术改变的歌的内容，但是呢曲调是来自于平埔族的祖先，这个调子很熟，后来也出现了那个北京语版的华语版的一年容易有春天，听过没？好、哦、像这样的都是啊。然后这个调转成这个调，变成呆当调。来、啊、重要的一首歌，来去台东回林港，路头青苏无熟人，希望阿娘来听堂听堂，阿君也是出外人。有没有人知道这个歌词是谁写的？如果你知道的话，我情绪都明亮。有没有人知道？我知道你们一定不知道，因为我也不知道。那为什么我不知道？这就是民谣，已经传唱好几代的民谣。但是到底是谁做出来不知道，已经不知道了。那为什么它会传唱出来？因为它有历史背景，有共同的经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背景。我们知道台湾的早期的南岛民族，特别是南部，我是属于啊，我混有那个南部的西拉雅血统。西拉雅是一个母系社会啊，这些杂货叫做无谈，这些杂货为无谈，女生可以招男子入赘。好，是这样的一个母系社会的情况下，哎，在近代忽然来了一批男生，从哪里来？闽南，很多来自闽南的人来到台湾的。那个时候我们后面会讲，清代有移民三晋，来台湾的大部分都是男人，都是罗汉咖，都是单身汉，找不到对象，结果呢就跟这里的在地的男的这个南岛民族的平埔族女子结婚，混纠了掉了。好，我们又知道。平埔族在十九世纪有好几次的迁徙，民族大迁徙，特别是南部的西拉雅人，从台南高雄一带的南下，绕过了南台湾，然后到台东，甚至北上到花莲，然后这个背景就出来了。一个来外地来的，可能去救人，然后呢又转到台东到花莲去，就出现这种情形。来去台东回林港啊，路头很生疏啊，人地生疏，没有认识的人。希望阿娘，阿娘子，阿娘子就是他，我入赘你家，阿娘你来听他们话，我是和你招，我是出国了，阿滚那是出国了，这个背景就出来了。然后呢，有这样一个背景，这个歌也许当时就是有人有感而发，唱了这样的一个东西出来，很多人觉得，哎，我也是这种心情啊，所以就开始唱了，唱就传成一种，变成一种民谣，传了好几代，唱不下来。所以你说谁做的，没有人知道。没人知道啊，所以你知道了，告诉我薪水给你啊。没有人知道啊，这就是所谓的民谣啊。那这来自于啊早期的平埔族歌谣，甚至流行歌，我们知道很有名的流行歌也是来自于平埔族的调子。我觉得这个歌不错嘞，甚至还有催眠作用，因为我睡着了。好，这是第一个例子哈，从歌谣看到南岛民族是第一个例子。第二个我要举的是，从歌谣去感受到哦，台湾曾经是一个移垦社会。我刚才讲过了，在清代1684年满清帝国把东林政权灭掉之后，台湾虽然纳入他的领土，可是对台湾这个地方不太放心，所以不太鼓励他的人民移民到台湾来。 所以早期从中国大陆移民到台湾的，其实很多的限制，有所谓的移民三禁啊。今天没时间好好讲它。总而言之，大概有一两百年的时间啊，清朝统治台湾212年，前面那一百年严格禁止他的人民来台湾，来的话要特别申请，所以来的时候通常都是单身前往。单身来到台湾之后呢，这些人啊，罗汉咖，我们说罗汉跟汉咖，常常在社会中啊，这个变成一个边缘人啊，生活困苦等等等等，他们聚众就闹事啊，所以这种所谓的这个罗汉咖，常常生活不安定的情况下，吃喝嫖赌啦，然后就很多这种事情就来了，因此这个社会很动乱，很动乱啊。那么我们看这里，曾经出现过有116次的民变，甚至族群之间的械斗有60次，所以清代社会其实是一个动荡不安的一个社会，所以才曾经出现所谓的“三年一血患，五年一大乱”。这样的环境之下，啊，这些罗汉咖常常吃喝嫖赌啊，常常这个游手好闲，然后做坏事的时候啊，或者是聚赌啊等等啊，就有很多那种歌谣，要劝你做好事的歌谣就出来，或者乞假雕，像这一类都会出来，都会出现在清代社会。好，在配合传统曲调之后呢，就出现那种灌醉瓜。这种灌醉瓜，今天如果唱给年轻人听，我们就无聊，就被冲上。但是那就反映那个时代啊。那比如说，我举两个例子，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透过乞假雕灌醉瓜啊。好，那比如说像这个也是一样，换线花，
世界经历多千千，为你勇敢多千千，啊，若会当改恶来从善，一日无事小心善，放假当今的世界，照为失望人为财。
这个调子我要学不来，很难唱啊。那但是这个歌在现在一定不会流行，年轻人都搞什么东西24孝，我哈哈大笑一笑的啊。那个时代不一样，只是像这种曲调或者灌蟹瓜在清代社会就很流行，所以我们通过这个看到背后的那个历史啊。好，这是第二个例子。第三个例子我要给各位看介绍的是，比如说我们看到了台湾跟西洋之间的关系啊，特别是通商贸易啊。那么谈到中，我就想到一首歌，这首歌大概应该很多人很熟，叫做《安平对上京》。出现了安平啊，哎，其实它是发表在1951年，我还没出生啊，我在1952年出生啊。那这个虽然是1951年发表的歌曲，可是它的内容呢，涉及到安平的历史背景，啊，这个可能很多人应该很熟了啊。心情灰昂登幽州，风吹金花苏兴隆。哎，这个女主角是有金色的头发哦。好，苏龙准何望，音信转不通，一时惊准五轰隆。半问情难忘，心情无地讲，休息驾到海边风，海风无情笑问公，啊，你在初来心懵懵。好，这是在想他的情郎出海了。第二段开始讲了他的身世哦，想死金龙想自己，不知爹亲二十年。这个女孩子不知道她父亲是谁，已经20年了，可见她是20岁啊。思念想要记，只有金石机，我问母亲最愚昧。这个金石机千万不要误会哦，不是金石之贵常药啊，这个是她父亲要离开的时候留给她妈妈做纪念啊。她父亲是谁？我们看下来，半问苏行礼，放下我这个私生女啊。这段历史呢，听我母亲，听母错空气，愈想不幸愈哀悲。到底现在信仰是，到底我现在父亲是生还是死啊？一是荷兰的船医。哦，故事出来了，原来有荷兰的船医来到安平，来到安平跟当地的女孩子认识了，谈恋爱了，生下这个爱情的结晶。这个爱情的结晶现在20岁，就是这个歌曲的女主角，就知道出来了啊。后面我们不管她了啊。 安平孙贤金，就叫金发小姐。为什么是金发？因为她是混血的，混血的。我在小时候班上有一两个也是金色头发哦。我常常我很调皮，我就哎呀，你是洋娃娃，我常常摸她这样啊。原来她就是同样的有那个荷兰血统。好，我们讲到这个地方有荷兰，有安平，就想到这段故事了。什么故事？1624年荷兰人进入台湾，重点就去先在我们今天的台南安平一带，成为他的当时的统治中心。好，荷兰在台湾统治了有38年的时间，当然这个时候前面有16年西班牙在北台湾啊，北台湾。那么荷兰人当时以今天的安平，当时在这里设立一个城，这个城叫做热兰甲，热兰这城，旁边这个市镇叫做大元市，这整个地方其实当时叫做傣官，那是原住民平埔族的发音。这个傣官呢，原先指的是这个地方，后来变成台湾的地名。台湾就是这样来的，从这个地方音转出来的。好，那么荷兰人来到台湾主要干嘛？就是要做生意啊。所以当时台湾就成为荷兰人在远东货物的一个集中中心啊，集散地。他们当时是占领巴达维亚，今天的雅加达啊，然后透过台湾向明帝国、向日本啊，做这样一个生意，台湾就变成居间的一个三角贸易、转口贸易的地方。这个详情我们就没时间好好谈它了。但是呢，这个啊，这是今天的安平，今天的安平，安平的重要性到了清代之后，因为贸易不重视，所以慢慢的它的国际地贸易的地位缩下了。可是来到了1860年，又开港通商了，因为国际上的需要，经过了这个两次的英法联军跟清国打仗，最后呢订条约。外国要求说你们台湾很重要，我希望在台湾开港通商，所以开港通商之后呢，安平继续很重要。另外一个地方是淡水也很重要。好，那么刚才我们介绍这首歌，其实是来到了1860年之后，安平重新开港通商，有很多外国船只又来了，那其中呢就有荷兰船医在这里发生跟我们在地的女子的那个故事啊。所以那首歌我们从荷兰时代延续到这个之后呢，出现这首歌的背景啊，这个背景就是所谓的安平追想曲。等一下我要请问各位，要你们要唱的话我放的是伴唱带，你们不唱的话我放的是音乐可以听的，你们要哪一种？
老师唱。
我不行，因为这个是你调。啊，要哪一种？各位要唱吗？赶快、啊、不用钱了、啊、不用投币啊，我看大概有人快睡着了，算了啊，我们就听那个江蕙唱的，这录的不太好，就是。当然也可以唱啊，也可以唱啊，如果要一起唱也可以。Thank you. 一下哈，大概只有这首歌比较扎心，各位多多包涵。其中呢，歌谣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途径啊。我就举两个政权，一个我们就举日本时代，然后第二个举国民党时代啊。两个外来政权，他如何用歌谣来宣扬，让你爱国，让你对他效忠？我们先看日本啊，日本的时候有非常多的所谓这种爱国歌曲，或者是后来的叫做军歌啊，军歌。那么我举的是最代表性的，日本时代最代表性的叫做台湾棍的舞蹈，台湾军之歌啊。当时日本人在台湾的军队就叫台湾军，等到后来台湾人也需要当兵，就是战争的最后那一两年的时候一样要加入台湾军啊。所以这个台湾军之歌呢，其实在当时一般老百姓都会唱，我爸爸妈妈他们那一代都会唱，就是当时的政治宣传的歌曲就对了啊。那我们举当时的这个台湾队舞蹈，各位看看。下面是翻译啊。
叔当年也是被日本人叫来当兵啊，也是就在里面的一个啊，要唱那种歌啊。我就知道说，哎呀，殖民地的人民实在是很悲哀啊，我要必须要唱你这个歌，要效忠天皇，要天皇黑搞完来，要喊这样的一个口号。好，那甚至刚才那个我们陈老师介绍的，我们客家很有名的才子邓宇贤，当时做了很多很有名的1930年代的歌谣，那个《莽村轰乌雅灰》，这些当时的歌谣都后来被日本人拿来当成军歌嘞，都变转换成军歌。比如说，等一下，哦，那日本人为了鼓励台湾人当后来去当兵啊，早期是要当军夫之类的，哦，啊，参加这个所谓的圣战，把我们的很多台湾流行歌谣变成军歌啊，比如说这个《莽村轰》变成大吉瓦马内古大地的召唤啊，比如说这个乌雅灰变成红马脸的棍骨，荣誉的军夫。啊，这个乌鸦就刚才有啊，变成棍骨了，是吗？啊，现在我们现在听的这个就是乌鸦灰改成浓郁的军夫，你听听看啊，看这个呢，也要过了，也要过去了。气死邓宇贤，邓宇贤果然不久就过世了，邓宇贤在战前就过世了。好，那个，但是这么好好的一个我们的那个台湾的这歌谣，变成这样的一个军歌，很可怜啊，很可怜。好，那么日本人最后总是结束了，新的政权来了，有没有新的歌？有啊，又开始有一套新的政治宣传，又出现了新的政治的歌曲出来了。啊，那这个是我的时代了，我爸爸那个时代是日本人的宣传的时代，我的时代是刚好是伟大的民族救星啊，蒋总统啊的来临了 啊，然后呢又很多的爱国歌曲出来了，同样都是爱国歌曲，对象不同。我记得我小时候最常唱的，每次出去游行啊，啊拿着旗帜啊，然后要去游行，有两首歌最典型，我就举这两首来听啊。也没有人敢唱，啊，你即使剩下9%的人，你都不敢唱这个歌了。 因为一定会触动北京。对，好，所以我们从历史，哦，像这些歌是当年的宣传品啊。我们小时候不唱还不行呢，你不唱，你敢怀疑，你要抓去枪毙啊。那现在呢，反而不敢唱，变成一个没有明文的禁歌啊。所以我们用现在去看历史去对照的话，你会得到很多灵感，你会得到很多启发。我也不用多说什么啊。所以看历史会让人觉醒，看历史会让人家避免受骗，非常重要啊。那我们看从日本时代唱那些田中万战那些，到后来蒋总统万岁，时间差多久？不到十年呢，五年内台湾人必须唱两种歌，喊的对象也不一样呢。一会田中黑干万战，一会是蒋总统万岁，该真笑了啊。为什么会这样？殖民地的悲哀，殖民地的悲哀啊。好，历史真的是让我们可以觉醒，然后尤其是这个时候的这位伟大的民族救星，哦，全民拥戴，四海一心，万众景仰，歌日月同光，啊，然后呢，为了拥护他，也有歌哦，啊，教材有这样的教材，哦，从小就会看鱼啊，哦，悟掉人生的大道理啊，那个一看鱼，我认下，我相信嘛，啊，然后哦，这个当时的画报都是这个人的天下哦，啊，头对发根哦。连写毛笔字、书法比赛都要写蒋总统万岁哦，连一个小火车通车都要挂出这个来哦，是这样的一个时代啊。当然，到处的头像都出现，啊，有没有歌谣？当然也有歌谣啊，啊，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听的这个李秀寿。官商勾结囤积米粮哄抬物价，所以市面上买不到米， 你这样跪得惊人，所以你看这个漫画都写出来，当时的漫画哦，哦，你跳得非常厉害，市面上买不到你这个小孩子呢，无比人家无本人家靠他把塞跟他混嘴底下呢哦，所以你看贪官污吏奸商家的名声透不过气来啊，这个哦当铺啦，这家徒四壁啊，然后呢甚至就上吊自杀了。1946年台湾出现了自杀潮啊，好了，因此这样的一个生活里面呢，表现在歌谣出现了哦。1946年。有一首叫做《修酒干的歌》，修酒干的歌就这一点出来。我们一位客家非常著名的作家叫吴浊流，哎，我们客家人人才很多哎，怎么都一直不听客家人啊？这我们的客家作家吴浊流就讲到这首歌哦，啊，当时每天天还没有亮就唱《吴酒干唐明国》的歌，啊，收买空酒瓶的收旧后人，这支歌不是一个人在唱，而是全市大街小巷都可听得到。悲凄的曲调，凄凄切切地哀诉着他们的贫穷，打破黎明前的气节，撼动了人们的心。我的把台湾建设成比日本时代更好的理想，原来只是一场可怜的梦而已。啊，你看，都写到这首歌哦，啊，这首歌叫做《修酒干》，我们听听看，应该很多人都会听过啊。小时候一直都唱这只会唱这一句，因为他那个都会唱这一句嘛，变得很流行。好，这个是发表在1946年，战争就是所谓的光复第二年。好，这里写到太平通，宝龙崩，太平通是哪里？延平北路。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隔年太平通爆发了什么？228事件。228事件爆发的一个月后，上海的一家这个杂志社爆出了这张漫画。228事件为什么发生？不必讲太多，这张漫画画出来了。一个大苹果，可是烂虫很多，咬到了新鲜的苹果，虽然它小，你咬掉人家来了，爆发的冲突。好，所以呢，1947年228事件爆发。啊，今天没时间好好讲它。总之呢，先有冲突。那最后慢慢要平稳下来了，可惜呢，蒋介石派了的军队从3月8号开始登陆，展开一场屠杀。啊，这是人民，这个是公卖局外面的情形，啊，当时的情形。然后3月8号开始一场屠杀下来，啊，然后呢，3月10号之后，全岛各地的精英，有头有脸的、有名称的，那个全岛著名的人物呢，一一被捕杀。我在20几年前写的这本书《228消失的台湾精英》，最近我要再把它重新再版啊！我找了我的学生，现在在座帮我照相的这位啊，跟我一起合写，最近可能会出版啊！到时候请各位那个多多留意。那么我就当时写了30几位台湾这些著名的被杀害的这些精英啊，像那个啊，这个一大堆啊，30几个。一边写一边哭，一边写一边哭啊！好，那尤其像这两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回来，台湾第一位哲学博士杜威的学生李茂生，台大代理文学院长，他犯了什么罪？他只是去开会讲5分钟的话，最后要抓去枪毙啊！这位一样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回来的经济先驱
啊，陈新先生，他又犯了什么罪？他得马拉利亚呢，疟疾呢，啊，监狱也找他来开会，他也都来呢，莫名其妙从病床抓出去枪毙啊，所以这场悲剧让我们很难过啊。像这个我们著名的画家陈澄波，他到底犯了什么罪？他因为会讲国语啊，所以就叫去当这个怎么讲谈判代表，最后还是被枪毙啊。好，二八事件之后，台湾的情况有没有更好？没有更好，为什么？大陆上正在兵荒马乱，所以大陆上的经济几乎崩溃的情况下，影响台湾。所以台湾在1949年那个时候呢，物价已经是中战时候的7000倍了，物价指数已经7000倍了。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叫做一击三七啊，通货膨胀到非常严重的地步。你看，还出现10000块的那种面额那么大的那个纸币，好，所以最后呢，只好怎么办？新台币重新发行，所以那一年就4万块马币，就是这一年。所以这一年的生活苦得不得了。那么出现在歌谣里面呢，当然很少会出现这种、哦、好快乐哦，但是唱不起来了，都是这些描写底层社会生活的情形。比如说《未到零未十岁》啊，《保护伞》《小蜡烛》，就是这一年出现啊。所以我们看这首1949年发表的，这一年民国38年《小蜡烛》。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唱听一小段啊。但你看哦，写非常写实哦。这个物件几只鬼出来掏嘴一大堆，非常写实，把当时的那个生活困苦的情景写出来啊。那因为他是在他共同的经验，所以传唱到现在还在唱啊。当然最近年轻人不太会唱这个，在我们这一代还在唱。好，这是一类啊。我们接下来看这一类的，反映了台湾工商发展、劳力密集工商发展的一个情形。我们知道50年代之后到60年代，台湾经济开始转型啊。台湾经济的发展除了跟中国大陆切割，这个不再受其这个物价的影响啊，这个经济通货膨胀影响，一方面呢，美元来了，美国要在台湾啊这个发展它的这个战略地位，所以美元从1951到1965年15年之间提供了15亿的美元，对台湾的经济发展有很大的帮助。
以往就是说，台湾的经济发展呢，是1950年代以供应国内市场为主，减少外汇支出，所以这个时阵重点工业是纺织、食品加工、合板、肥料等。经过1950年代满足了国内市场了后，到1960年代，台湾的经济发展开始以拓展外销为主。台湾的经济这个时阵渐渐由进口改革进行，专用劳力密集的外贸多种经济。
那个陈老师，那个原先一个告诉我是到1:30啊，现在剩下3分钟怎么办？
没关系
。因为我知道有人要去上课或者是有其他的事情。
两分。你能够讲继续讲？
还可以再讲吗？
没有，
我是很想讲。你们都搞歪。那我在需要都没聊，再把它讲了啊。这个需要提的时候，我这一列再讲，把它讲完。好，那么1960年台湾开始工商发展，啊，那个农村的劳力开始被吸收到都市来了，啊，所以50年到60年呢，台湾逐渐从一个农业社会发展变成一个工商社会一个转变，特别是1963年，台湾的工业生产开始超过农业生产。那我们看很多农村的少女也都在这个时候呢集中到都市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张图就是高雄加工出口区，远东第一个高雄加工出口区，那么也吸收了很多附近的农村的少女集中在这里啊。我们说这是台湾工商发展的，他们是功劳者啊，功劳者。好，那谈到这个部分呢，我们就想起在1960年有一首日本歌改写的，描写少女从农村到都市工厂找工作做工的啊，求职业的一首歌，我相信大家都很知道要介绍什么歌了。第二三名叫做《高路的观众》。
观众找一下，找一下，找一下观众，听众找一下。
那个有人需要事情的可以先离开，就离开。少女从农村到都市去，第二段呢，她来到了都市，看到路边一样跟她命运不是海的一个姐姐在卖东西，裸毕业没婚卖香烟的一个，也是一个少女。歌是当年的原曲，那个乐团都很简陋，那是由陈亨雅住在灯短的那个什么小女生唱的那个唱一呆唱一呆那个声音，是当时的那个音乐。好，第三段呢，来到了这个工厂了。所以唱片的全台湾，特别是很多少女，很多真正当时的女工，每一个人都会唱啊。这个故事太很多家庭太感人了啊，今天没时间好好讲它。好，这一类的歌很多，在1960年，但是都是日本原曲啊。然后比如说这个长城乡歌，没有不太有时间再听下去啊，这个听一小段，这是一个男生了啊，他到都市去求职业，离开了故乡，不管各地长征的头皮，不管各地猎场飞舞，不管各地追鸡狗狗，要离开乡村到都市去，这个机会，他的生命机会，工商发展的机会。声音我们永远听不到，因为整个形态不一样。像这首也是一样啊，流浪到台北。 关系啊，就一小段而已。我把这一列讲完，我们就休息，因为时间也差不多。我想各位可能有很大的其他的行程啊，那快结束了。我们知道1960年工商发展，可是交通还不是很顺利，都市到这个乡村呢，今天来看很方便，但是在当时，尽管直线距离不远，但是要每天要回家也没有那么容易，所以到工厂上班，下班的时候都是什么黄昏，会想到家人，会想到谁？会特别想到妈妈。所以这个时候呢，有两首歌很流行，一首歌叫做什么？叫做《妈妈，请你也不丢》，另外一首歌叫做《黄昏也够用》，都在1960年唱遍了全台湾啊。那就是这两首歌。我们看，妈妈，请你也不丢。好，唱一段就好哈。那另外这一首歌也是在那个时候非常流行。下班的时候会想到故乡，因为这个时候是黄昏，黄昏的够用。说明的是这首歌在1960年很流行，但是到了1970之后，特别是到1980之后，慢慢的在台湾不流行了。为什么？因为都市跟乡村之间距离很快啊，随时打电话或者是回家很快，所以故乡不会太远，故乡不会太远，你不会太思念了、啊、好，慢慢不流行。可是呢，流行到哪里去？流行到海外去了，流行到日本，流行到美国去。为什么？我们工商发展的结果，很多家庭生活好起来了，可以送子女出国留学。很多人出国留学之后，看到了外面的世界，看到新的资料，发现说，哎，怎么跟我在台湾受教育教给我的怎么都不一样。很多人开始说，哎，我是不是受骗啊？开始有新的观点出来，开始会检讨我们台湾内部的问题。很多留学生在海外，特别是在美国、在日本，他们会检讨说，当年的教育是有问题，台湾有问题，开始骂，开始批评，哎，糟糕了。校园里面有很多这种 campus spy， 校园间谍就通报回来了，列入黑名单，结果回不来，护照被吊销了，结果很多人列入黑名单不能回来，怎么办？故乡更遥远了。好，礼拜一到礼拜五去上课或去上班，礼拜六礼拜天大家就聚在一起谈谈台湾的未来，然后谈谈故乡，然后一起唱红湖的故乡，一边唱一边掉眼泪，然后眼泪擦干，礼拜一到礼拜五就去上班去上课，礼拜六跟礼拜天又聚在一起，哦，有点够用啊。所以这首歌就变成在海外很流行，在海外的台独运动或者是台湾人的运动里面变成很流行的一首歌啊。我在1990年到日本去，那个时候黑名单还没有解除，我碰到黄昭堂，碰到许世凯，碰到张良哲教授，他们都很习惯的要你台湾来的朋友跟他提一个字，有一本簿子或者是一个卡片，让你写一个字作为纪念，因为他们不能回来。我跟他们提了一个字在这里面，你猜哪一句？那边山那条溪水永远保留咱的梦，那边山这条溪水永远保留咱的梦。我提这个字给张良哲教授， 大娘子一看啊，眼泪马上下来哦，马上哭出来，因为那那边山那条溪水他不能回来啊，都在他的梦里面啊。还好隔年他们回来了，因为什么？台湾民主化开放回来了。但是我们就说这首歌在台湾的工商发展上很重要，在台湾的海外的这个运动里面也很重要啊，所以它背后呢有我们的历史。好，再给我五分钟好不好？最后这一项啊，原住民不要忘了，原住民一直都在我们前面讲到南岛民族，对不对？原住民啊，可是我们今天还有很多原住民，他是变成在社会底层里面了啊。那这一类的歌，它也反映了原住民生活的情形啊。比如说有这个所谓的林班歌，我今天时间有限了哈，我们就直接听这个所谓的啊，或者像这首《珍重》，说明了他们原先在林班工作，或者后来到都市在鹰架上面，那个最想抽当的康鬼，在做那些生活中夹缝中求生存的，离开了故乡，离开了爱人，离开了父母，来到了都市那种心情啊。
夜了故乡，夜了情人，今宵别后多珍重，当你明晨醒过来，我已流浪在台北，为了寻找我们的幸福，请你擦去悲伤的眼泪，纵然流浪在天涯，我永远怀念你。
好，我今天的报告哈，就在这一首我们原住民的心声里面告一个尾声，好不好？时间有限，我们言之，其实歌谣跟环境跟时代有密切的关系啊，那不只是随便唱唱而已，一定有它的一个时代的原因。我今天非常谢谢各位。
非常谢谢李教授来给我们这么精彩的演讲啊，我想今天他虽然是用歌曲来看台湾的历史，那实际上从过去国民党的政府跑到台湾来以后68年到现在有很多很多的变迁。当然是台湾，我们从1895年被日本割让给日本，有50年到现在，就是很多很多的历史。那从歌曲刚刚李教授讲可以反映到我们的社会，我想反映在这上面你就知道历史是什么我想时间不多，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要请教李教授？有没有？因为大概很多问题，但是不知道怎么问，也不敢问。那实际上，这个刚刚讲我们228事变有一本书最近在出的，那叫《被出卖的台湾》哦，《被出卖的台湾》，那是台湾教授协会出版，这一次再重新译著教重译叫教著的那本书是非常值得看的啊、哦，非常值得看啊、我个人认为是你看得多书，你的视野就很广，所以你有很多知识。那因为视野广，你就不会偏见啊、哦，不会偏见。那我刚刚李教授讲，你说小孩子的时候，我常拿的旗子是游行嘛，对，反攻，然后去，我也是一样，那时候光着头，打着赤脚就是游行了。那今天突然发现了有一些国军的将领哈、哦，国民党军队的将领跑到中国去说，国军与共军也是同是一家人。我突然想哦，我这算什么？我当初小孩子被你驱驱逐的要去游行，今天突然你跟他和好。所以我觉得，我觉得莫名其妙，我差一点得了精神分裂症，哦，这个莫名其妙啊！那我要去看那个戴德仁校长的门诊，我觉得很莫名其妙。所以今天我所以上318的学院，我非常佩服那些学生、那些同学，他并不是一时兴起，他很有脑袋，他很有精神。所以我今天当然这个歌曲你就知道社会演变到什么，大家自己要一点看一点东西，让我想想我做的什么，未来你要做决定自己的人那种，所以。学生的运动，公民的这个力量哈，那当人民的力量哈，公民的觉醒，我想是非常重要。未来的台湾真的要靠在场各位。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李教授，谢谢我们今天。